共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《习近平著作选读》第一卷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，2017年1月17日。这是习近平同志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，共担时代责任，共促全球发展的一部分。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。今天，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。一方面，物质财富不断积累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，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。另一方面，地区冲突频繁发生，恐怖主义、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，贫困、失业、收入差距拉大，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。对此，许多人感到困惑，世界到底怎么了？要解决这个困惑，首先要找准问题的根源。有一种观点把世界乱象归咎于经济全球化，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，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。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全球化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。今天，我想从经济全球化问题切入，谈谈我对世界经济的看法。我想说的是，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，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。比如过去几年来，源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潮牵动全球，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颠沛流离，甚至不少年幼的孩子在路途中葬身大海，让我们痛心疾首。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战乱、冲突、地区动荡。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谋求和平，推动和解，恢复稳定。再比如，国际金融危机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，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、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。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，既不符合事实，也无助于问题解决。历史的看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，不是哪些人、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。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，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、科技和文明进步、各国人民交往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承认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。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，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，甚至变小了，增长和分配、资本和劳动、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。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，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。干瓜抱苦地，没枣生荆棘。从哲学上说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，因为事物存在优点，就把它看得完美无缺是不全面的；因为事物存在缺点，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全面的。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，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，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，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，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、每个民族。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，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，但是我们认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，中国经济要发展，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。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，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。所以，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呛过水，遇到过漩涡，遇到过风浪，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，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。 世界经济的大海，你要还是不要，都在那儿，是回避不了的。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、技术流、产品流、产业流、人员流，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、小河流，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。人类历史告诉我们，有问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。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，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，合作应对一切挑战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。去年年底，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，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、更加包容、更可持续，我们要主动作为，适度管理，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，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。我们要顺应大势，结合国情，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。我们要讲求效率，注重公平，让不同国家、不同阶层、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应有的担当，更是各国人民对我们的期待。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。世界经济长期低迷，贫富差距、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，究其根源是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，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。世界经济增速处于七年来最低水平，全球贸易增速继续低于经济增速，短期性政策刺激效果不佳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尚在推进，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，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，人工智能、3D 打印等新技术虽然不断涌现，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，世界经济仍然未能开辟出一条新路。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，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。前不久，拉加德女士告诉我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%。过去数十年，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，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，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。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，新的产业链、价值链、供应链日益形成，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，机制封闭化、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。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，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，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、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。三是全球发展失衡，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施瓦布先生在《第四次工业革命》一书中写道，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产生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，包括会加剧不平等，特别是有可能扩大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差距。全球最富有的1%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%人口财富的总和，收入分配不平等，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。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，对很多家庭而言，拥有温暖住房、充足食物、稳定工作还是一种奢望。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，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。这些问题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、治理、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。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杜南说过，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邻国，而是饥饿、贫穷、无知、迷信和偏见。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，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。第一，坚持创新驱动，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。 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。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，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。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，只有敢于创新，勇于变革，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。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杭州峰会上达成重要共识，要以创新为重要抓手，挖掘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。我们要创新发展理念，超越财政刺激多一点还是货币宽松多一点的争论，树立标本兼治、综合施策的思路。我们要创新政策手段，推进结构性改革，为增长创造空间，增加后劲。我们要创新增长方式，把握好新一轮产业革命、数字经济等带来的机遇，既应对好气候变化、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挑战，也化解掉信息化、自动化等给就业带来的冲击，在培育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过程中，注意创造新的就业机会，让各国人民重拾信心和希望。第二，坚持协同联动，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。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，利益高度融合，彼此相互依存。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，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，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。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，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，实现互利共赢。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，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。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，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，走向共同繁荣。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，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、便利化，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。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，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，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。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。第三，坚持与时俱进，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。小治治世，大治治治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突出，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，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，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。国家不分大小、强弱、贫富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，理应平等参与决策，享受权利，履行义务。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。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已经生效，这一势头应该保持下去。要坚持多边主义，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。要践行承诺，遵守规则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舍或选择。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，成果来之不易，应该共同坚守，不能轻言放弃。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必须担负的责任。第四，坚持公平包容，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，要让发展更加平衡，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，发展成果人人共享，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，提升发展公平性、有效性、协同性。我们要倡导勤劳简朴、努力奋进的社会风气，让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得到尊重。要着力解决贫困、失业、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，照顾好弱势人群的关切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要保护好生态环境，推动经济、社会、环境协调发展，实现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和谐。 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，实现全球范围平衡发展。激励之所举，则无不胜也；众志之所为，则无不成也。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，携手努力，共同担当，同舟共济，共度难关，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，让人民更幸福。黑龙江省委组织部、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。